我们继续聚色论的第二堂课。那刚才在前导的讲义第三页有提到，有提到光记所记载有关古世亲的一个说法。聚色论前导的第三页，在科判瓜胡二导师之见。导师引用了光记的记载，讲说古世亲他是后世亲的祖师，即是杂心出卷止住中言何须盘陀。那所谓止住的意思是在古书的正文下作者所加的夹行小注，古书的正文下作者他加注，然后加注，这个称为止注。好，那这样的一个说法，老师接着在我们同样这个科判的第二个双圆圈的第二行，导师提到对于心论，那古世亲他有六千颂的广释，六千颂的广释。那么这样对古世亲的解说，事实上在导师的这本书《说一切有不为主的论述与论释之研究》这本书前面已经有谈到了，但是前面的说法在跟这边有一点稍稍的不同，我们看一下前导的补充讲义，前导的补充讲义第二页，更正第三页，前导补充讲义第三页的第三大项，对照前导讲义是 page 3，是关于古世亲的注释，对于心论的注释。然后好，老师同样在这本书《说一切有不为主的论书与论释之研究》前面第514页，同样先引到光记，光记这一段文跟我们前导讲义是一模一样的。引文完之后，导师接着讲，说一切有部中有古世亲是确实的，就确实有这一号人物啦，有早于聚色论主世亲之前的同样名为世亲的这一号人物，但说古世亲就是杂心论止住中的何修盘陀，导师说这个呢却未必可信呢。杂心论就是杂阿毗昙心论，我们有时候会简称为杂心论。那同样的阿毗昙心论，我们有时候会简称心论。那两部论书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作者。导师在前面里面提到了对于光记这样的记载，导师有了不同的看法，认为古世亲就是杂心论所讲的何须盘陀或盘头，导师说不一定，不一定。那另外呢，导师又提到一点，杂心论的无依虚空论这样的一种说明并不是赞美，反而是讥嫌，止住他是误解了。后代的学者呢又承袭这样的错误，结合了光记的古世亲说，于是大谈古世亲的无依虚空论，这个就是以讹传讹，以误传误了。无依虚空论我们在补充讲义的第四页会提到，其实意思就是说所写的内容呢就像虚空一样让人难以掌握，你抓不到虚空吧？如果有人抓得到麻烦举个手让我知道一下， 好，那么其实所以导致说无一息空论它并不是赞美某一部论书，反而是讥嫌你所写的内容呢，让人家怎么样如入虚空一样，无法去理解掌握。好，大概是这样的意思。我们待会等一下在前导带到内容的时候会来看补充讲义的说明。好，所以我引的这前面导师在514页这样的内容，是为了说明导师在前面所提到的光记里面所讲古世亲跟杂性论所讲的和序盘斗，导师在前面认为两者未必是同一号人物，但是在这边我们现在第13章这边647到648页，我们前导的讲义第三页，导师在这边暂时是把它看成是一致的，看成是一致的。好，那所以引了这样的内容让大家自行去抉择。好，接着刚才在前导的第四页有提到有一号人物他造了众世分毗婆沙，我们前导讲义的科判二如意论师，导师有举两个人做例子，说所做所谓的毗婆沙论它不一定跟大毗婆沙论有关，比如说斯利罗多造金部毗婆沙论，塞犍陀罗造众世分毗婆沙论等等。斯利罗多他是金部的一号非常重要的人物，有时候在据顺真理论会把它称为上座。哦，那塞犍陀罗是谁呢？他是众贤的老师。我们之前看了，我们等一下也会看到，就是俱舍论之前有，就是世亲他去迦斯米罗学大毗婆沙论的论语，有部的论义。那么这样的一件事情呢，被一号人物给发掘了。那一号人物呢，就是悟入。那悟入是谁？我们看一下补充讲义的第三页。同样是前导的补充讲义第三页的第四项。补充讲义第三页的第四项，塞犍陀罗造众世分毗婆沙论。我们导师的内文里面有提到，在中文翻译因为音译会有点不同，有时候翻成所见地罗，有时候翻成塞犍地罗，那么意思呢都是悟入，也就是众贤顺真理论论主众贤的老师。那传说世亲去迦斯米罗学习毗婆沙时呢，也曾经亲近过这一悟入尊者。悟入尊者，好，那悟入是当时的毗婆沙师，在《大唐西域记》有这样的记载。他曾经做了造众世分毗婆沙。那么众世分呢，其实就是是有论师的品类主论，品类主论在有部里面，他们遵从七本论书，称为一生六足。一生就是指发智论，那六足从法蕴足、施舍足、极意门足、品类足、四身类足，还有戒身，那总共有六种。那因为他们的论书里面都有足，都有足这个字，所以就称为六足，最称论六足。好，那么品类足论呢，它是受到 阿毗达摩西方系所推重的论书，那悟入为这一本论书做广释广解，那可以怎么样去理解呢？可以说是面对有部阿毗达摩论中不利的环境而去谋求东西两系的调和，一致抗外，一致抗外，维护自中的作品，维护自中的作品。也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会利用这种说，利用一种手法。我举个例子，也许大家就会比较好了解。中论是中观，般若中观系，龙树菩萨很重要的论书，对不对？为中论做注解的，大家可以想到谁？青木氏，那西藏有月称氏，但是在我们汉地所传的还有一位人物，安慧菩萨所解释的《大圣中观论书》的解释。那他是为学为士的人，他为什么要去注解中论呢？这个是有特别的手法，也就是说他利用自己的解释可能会带入什么为士中的看法。你中观论也许有一套说法，但是呢我不同的学者来解释，我可以用自己的想法来去诠释你的论书。那么这样呢，也许有时候会跑位的，对于原作者会跑位，但是这是后世人他所应用的一种手法。同样的误入，他为让他写了品类逐论的注解书，导致这边讲他是为了要调和东西两系，就是东当然就是指迦斯米罗本身啊，西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犍陀罗的西方学者等等，但是其实他们都是属于什么，都是属于有部系的，都是属于有部系的，所以还是要巩固自中来去怎么样对抗外敌。我们都是自家人，不要吵架了，一同抗外是比较重要的。好，所以卢导师这边讲的，他是去调和东西两系啊。好，那么导师刚才我们提到说，对于有部阿毗达摩论中不利的环境，导师特别有说明一下，是有关什么经部，还有经部与瑜伽大圣呼应来去评破有部。经部它对于往后的大圣为士带，不管是种子说等等也好，都有在思想上都有所关联。那么甚至我们也先预告了，据摄论主释亲呢，在教理方面有绝多数都是采取当时他所吸收到经部的要义来去评破说一切有部的。所以众贤论师更正，所以悟入论师呢才会需要有这样的一种方式。好，那么这个是对于悟入尊者他的一个补充说明。那剩下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再看回导师原书原来的著作。好，接着我们再翻回前导这份讲义的第四页。前导这份讲义的第四页，关于释亲，俱舍论主释亲的师承，除了提到有古释亲之外，还有如意论师之外，那么在真谛所传的释亲传还有提到一号人物称为佛陀密多罗，佛陀密多罗。那么他的佛陀密多罗这个也是音译，他的一个中文意思就是觉亲，觉是觉悟的觉，亲就是释亲的亲，觉亲佛陀密多罗啊，他的中文意思就是觉亲。好，那么导师这边也是简要的提了一下这一位人物，因为他跟释亲 对于事情的思想也是有所影响的。导师说到佛陀弥陀罗是值得注意的论师，第一个先引了真谛所传译的世亲传，说到佛陀弥陀罗是世亲的师长，那么在传记里面曾经提到说，在某个日子啊，外道跑来这边，跑来佛教沙野要论义啊。那么这个时候很不巧的，一些年轻能够善于辩才的弟子呢，正好都外出弘化，那只留下什么这个佛陀弥陀罗这位老法师作证。那因为老法师他的学养虽然很够，可是怎么样，反应思辨已经慢慢的有所不足了，慢慢的退化了。所以呢，当外道这样接二连三的车轮战之后呢，他就怎么样变输了。那么所以就讲说他与外道论义而失败。我们在传记里面他有后文啦，有后面的记载，蛮精彩的，大家有兴趣可以回去看。大概就是说，当世亲他们回来之后知道这件事，世亲呢大为生气，那么就跑到外道那边呢，说要论辩，跟你们老师论辩。但是他们老师呢大概不知道什么一回事，可能怕输吧，反正就说啊不在不在。那世亲怎么样，世亲呢就把他的他们外道的论义啊的过失全部写下来，然后留在当地，就是有点宣誓啦，有点宣誓的那种意味。好，那真谛三藏，真谛三藏所传的世亲传有这样的一种说法，提到了佛陀弥陀罗他与外道论义失败，窥基也传说与外道论义失败的事情，那虽然没有指明是谁，但是有提到说这一位人物此就是指某一位人物跟外道论义失败的这位人物，此非世亲之师，但是呢世亲任以为师。这个是在窥基大师所写的成为师论述记有这样的一记载。好，那么因此从两个不同的传记，不同时代的传记，导师做这样的推论，佛陀弥陀罗确实是世亲的前辈，那这是真谛跟玄奘所传的，所以因为是两种不同的传说，那都说法是一致的，所以怎么样，代表这样的传说是可以去认定的，可以去认定的。好，接着导师讲，佛陀弥陀罗当时在阿瑜舍国，那这个地方是经部盛行的一个化区，传说瑜伽师地论也是在这个地方传出的，五浊世亲都来到这边弘化，四地论也曾经这样的记载，阿德弥陀罗广说言极义。那详细的内容我们可以先看一下注脚十，这个案是我后来编辑为了方便大家阅读而加进去的，导师原书有列出出处，那我把相关的内容给载入在讲义上面。他的寄送是这样的说明，般若遍诸法大悲摄众生，无相说正道，顶礼人天尊，大圣瞻言论，言略义深广，大德佛陀密广说言极义。那大圣瞻言论是指谁啊？其实就是指迦旃延尼子所造的发智论，发智论，那么作者是迦旃延尼子。那么他这一部论呢，言略文字表达很简略，但是呢所表达的义理很深广，难以去读诵了，难以去理解，难以去学习，那因此有佛陀弥陀罗他怎么样广说言极义，把 把发智论呢讲的比较简要简略的呢，把它给解释的清楚明白，把它给解释清楚明白。好，那么这个是四谛论里面对于波多蜜多罗有记载到。好，那么请看到前导的讲义第五页上面第一行，接着导师提到说，在这本书之前，就是从593页到596页有提到了，有提到佛陀蜜多罗是一位金布施。在四谛论里面所说的说佛陀蜜多罗广说言及义呢，佛陀蜜多罗的广论对于世心的思想导师认为说应该有重要的影响，因此窥基大师的《成唯识论述记》才会有这样的记载。虽然世亲不是真正师承于他，但是因为思想上有影响，所以怎么样，世亲也把他当成师长一样的尊崇尊敬他。虽然也许没有直接的师承啊，但是因为在思想上有带给俱舍论主世亲的影响，而且是重要的影响，因此世亲才认佛陀蜜多罗为师长，为师长。好，接着导师又注意到在中国传译不同，在一些经论里面也有提到佛陀蜜多罗这一位人物。我们看第二段，译传中国的有昙摩蜜多所译的五门禅经要用法，那么所提呢撰写者是谁呢，就是大禅师佛陀蜜多。那这个五门禅经要用法呢，它是禅观集，那里面某部分呢是以鸠摩罗什所编译的思维要略法，它部分编入在思维要略法里面。那所说的五门，五门注解是有我们待会看，那所谓的五门禅经要用法的五门呢，也与譬喻系的瑜伽相合。譬喻系的瑜伽，所谓譬喻系就是我们刚才之前有看到主张三智实有中的无我说，可以分成有部跟持经譬喻师。那这个譬喻系就是指这一大宗啊。那这样的一种五门的修行法跟譬喻系所传的瑜伽是相符合的。那么说一些有部譬喻师还有瑜伽师以及经部，那么两彼此间的关联系是非常的密切。那导师因此推论说，这可能就是世亲认以为师的佛陀蜜多罗。意思就是说，五门禅经要用法题为作者的这一号人物，那么应该就是在真谛三藏的世亲传里面所提到的佛陀蜜多罗，两者应该是同一位人物了。好，那么最后对于世亲的师承做一个总结，依据着这些仅有的传说，导师下一个论定可以这样说，世亲继承了古世亲与如意这种阿毗达摩的犍陀罗学风，就是崇尚自由或者勇于批判的这样的一种学风，而佛陀蜜多罗对于俱舍论主世亲在经部的思想上给予了重要的影响给予了重要的影响因此对于导师这段话下面的一个简图呢就有这样的表达就是佛陀蜜多罗影响了世亲在进步思想的这方面世亲呢他继承了古世亲还有如意阿毗达摩犍陀罗的学风好，那么以上是导师对于在汉译甚至西藏等等所传有关世亲 本身以及师承呢，做了这样的一种论判，做了这样的一种论判。好，请问到这个地方有问题吗？到这边大部分应该都是一种考证或者是叙述而已，还没有到教理的方面。有关教理的方面基本上会到进入第三项，那边就会精彩可期，让我们多多动脑。那么前面两项都是在史地文考方面做判定而已，做判定。好，如果暂时没有问题，我们翻到这份讲义的第六页，接着老师所要我们了解的是对于具色论在造作在撰写的一些传说以及它真实的状况到底是怎么样。好，我们来看讲义第六页第二项，造具色论的传说与实况，科判一，科判国字一，具色论的内容与性质。有关世亲具色论的内容与性质，导师这边引用了光记，光记里面的一段话，思论，思论就是指哪部论？具色论，思论就是指具色论。思论采六祖之纲要，六祖就是我们刚才所提的，从法蕴祖一直到四生祖论，那么详细的内容大家就看注脚，是哪六部论书就请看注脚。那么导师的这一本著作对于这六部论书都有做介绍，大家有兴趣的也可以去翻阅，可以去翻阅。好，那只是有一个观念要先跟大家说明，这六部论书虽然称为被有部所称颂，但是不要误解了，认为这六部论书，不要以为他们好像是脚，所以是比较后面所造的。他们里面有几部论书呢，其实是早于大毗婆沙论之前的，是早于大毗婆沙论之前的。好，这个是请大家要留意的。好，那么我们再看回来讲义第六页，光记所引的这一段文提到具色论，它采纳了六祖这六部论书的纲要，内容上的纲要，而且是备尽无遗，就完备殆尽，没有任何的遗漏。显八蕴之妙门，如观掌内。八蕴呢，这边是指哪部论？发智论。那为什么称为八蕴？请看一下注脚14。因为发智论的大章节的内容呢，它是用八大项内容来做说明的，所以光记在写的时候呢，不讲他的论书的名称啊，就是用他实际的内容来做代表，来做代表。好，那么具色论不只是采六祖之纲要，更能够去显发法智论的一个妙义。那么就好像观看我们掌内一样，所以这代表什么？它能够同样也是完备无遗，能够清楚明白，就像某个东西我们抓在手掌里面，是不是怎么样能够完全掌握，那代表如观掌内，大概是这样的一种描述，它能够完全显发，完全显发发智论的一个妙义。好，那么具色论虽述一切有义，一切有，这面是指一说一切有部的一个教义的，虽然是叙述说一切有部的教义，但是呢，实以经部证之，里面虽然也有叙述有部的要义，但是 如果具色论主世亲他认为怎么样需要修正的地方，他是主要采什么采经部的说法、哦、来去校正他、哦、论师据理为宗，非纯朋子。论师是指世亲、哦、是指世亲、哦、他是以理为他的一个、哦、内心的一个宗旨，他没有不带有宗派的色彩、哦、不会说、哦、因为我是在说一切有部里面出家、哦、那么我就以有部为正义、哦、他不会有这样的一种、哦、不会有这样的一种主观意识存在、哦、非纯朋子的意思就是说，去用比较白话来讲，假设、哦、举个例子，假设我今天跟某某法师很好，那因为我们彼此之间关系好，我就怎么样比较维护他，认为他讲的，我要去赞成，为赞成而赞成，哦，这个就叫做彼此间好像朋友一样，哦，朋党一样，哦，那么就是怎么样失去了以理为宗这样的一种认，这样的一种忠义，哦，但是世亲菩萨不是，哦，没有这样的一种色彩，哦，他是以理为宗，只要有道理才是正确的，才是他要奉行的，哦。故印度学徒号为聪明论，我们在这一门课的第一节也有提到，就是具色论被称为聪明论，为什么呢？从光寂所讲的他采六足之纲要怎么样显八蕴之妙门，哇，怎么样把这七本书给囊括殆尽了，所以如果能够把它把具色论学通的话，你基本上省去了怎么样去学那七本书了，好，所以称为聪明论，有这样的一种含义存在。好，因此导师讲到说具色论呢，它是一部空前的论书，甚至导师有这样的一个对于世亲菩萨的世亲论师的推崇，即使世亲不转而弘扬为是，那么据世亲光有这一部论书具色论，它在佛教界佛教的思想界的光荣也会永远存在的，也会永远存在。好，光是写这部论书就已经证明了世亲本身的一个地位跟价值了。好，接着导师来说明了造论的因缘与论，具色论本身的论义。当然先看造论的因缘，导师先依着具色论颂书里面所讲的，那这以下的内容呢，导师往后会提到说里面有些内容其实也是根据真谛三藏所传译的世亲论的，那么因为这个颂述呢它是讲的比较完备，所以导师是这边先采用具色论颂述。具色论的造作导师讲到提到这是震动当时的大事，为什么会这样讲，我们之前有提过，因为在世亲之前呢没有人能够把婆沙译学得这么的完备无疑，学得这么的充足，那么世亲论学了之后呢怎么样学好还批评他，那么这个是过去的人都没有做到的事情，那因此是震动当时的大事。那对于世亲学习的过程以及造论的过程呢，在传记里面有戏剧化的一种传说，那说的最详备的就是以下具色论颂书的这样的内容。那么这样的内容导师引了四大段，引了四大段。那第一大段是讲说五百阿罗汉结集的一部论书，这部论书就是大毗婆沙论，在传说的过程中传大毗婆沙论是五百阿罗汉所写的，但是当然了，老师他有做考证，认为现代传过来中土的 三哦三个朝代的不同的大毗婆沙论哦，是在不同的时间有慢慢的增补的哦，那也不是由一位人哦，也不只由一位人物哦所增编的哦。那么被传为五百阿罗汉呢，只是为了怎么样？哦，过去的人歌颂他的一个伟大哦，歌颂他的一个价值啊，而有这样的一种传说了。好，那么他们结集大毗婆沙论之后，科时立誓哦，唯听治国，不许外方，而且呢还令神来守护城门哦，就是你可以进来学习，但是呢学成之后，很抱歉，你就长远的居住在迦斯弥罗吧哦，你不能再出去了，拍谁哦哦，所以他是没办法，一开始是没办法流传的哦。你来学了，你就不能走了。好，那这个时候我们看第二段。当然我们可以看一下导师在引文哦，标楷体引文下方，导师把这一段哦个别配为四节哦，所以会有四段的上下引号，个别配为导师分的四节。所以刚才的第一大段所要表明的一个重点就是大毗婆沙论。不许流传外方、哦、那么这个是当时迦斯弥罗毗婆沙宗他们的一个做法、哦、你可以来学，但是学成之后你就要留着、哦、不准再出国去了。好，那第二大段呢，主要是叙述世亲他隐姓埋名前往学习、哦、那么我们看一下上面大概的一个内容、哦，世亲尊者旧习有宗，后学经部，这个是在叙述他学习的一个过程。将为当理，将为的意思就是认为以为，当理就是合理。他一开始先学有部的宗义，但是后来呢学习了经部的教理，认为经部怎么样是比较合理的。当然这个是局限于教某些部分的教义方面的、啊、部分的教义方面。我们之前一开始有提到可以分成解门跟行门，在行门方面世亲还是比较推崇有部的，往后我们都可以一一看到。好，那么他将经部认为是合理呢，因此对于有部所传的内容怎么样就有取舍，想要去判定是非，孰是孰非，但是恐为彼师情怀忌惮，浅民从往。那世亲本身呢，因为害怕迦斯弥罗那边的论师啊，他们可能会对自己不利嘛，会对世亲本身自己不利，所以世亲本身呢是有所畏惧，不敢妄为，情怀忌惮，因此呢要怎么样，潜姓埋名、哦、那经过了四年、哦、时经四岁、哦、屡以至终平破他部、哦、就是以自己后来所认为合理的进步的忠义呢去平破有部等等。那么这个时候有一位阿罗汉、哦、当然所谓的罗汉是一种尊称、啊哦、时有罗汉被劫莫通、哦、这位被劫就是被责问询被问难的，被世亲问难的对象，被世亲问难之后呢，没办法去回应他。那么这位是谁啊？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悟路论师，那是众贤的老师，众贤的老师。那悟路就觉得很奇怪，这一号年轻人到底是谁？我们之前有提过，世亲写俱舍论是在什么？中年以前学的，就是他年轻的时候、哦、大家有印象吗？在讲义的第二页吧、哦、讲义第二页有提到，因为世亲中年以后就转学大乘为师了、哦哦、所以这个长老、哦、被一个年轻人问难，问到讲不出，没办法回应，他想说哇，这一号人物少年郎在一起像那家搞、哦、怎么那么厉害哦、所以误入怪异、哦、入定去观，才知道原来这位隐姓埋名的年轻人是大名鼎鼎的世亲、哦、 那因为悟禄本身很有修养，他就私底下告诉世亲说，此部众中仍然有那种未离欲的人，那他未离欲呢，他就会有爱恨之心啦，所以请，所以如果他知道有部的忠义被破呢，他一定会，他们一定怎么样，会谋害你，会谋害你，所以请你赶快，赶快归回本国，就是你从哪里来就回到哪里去。好，那这一大段呢，当然有一些蛮有趣戏剧的一种说明，但是主要就是在叙述说世亲隐名前往学习啊。好，第三大段呢，就是世亲回国之后，他写了俱舍论来去评破有部，但是这一段文我们待会会看到，大家先有这样的一种观念，这段文是导师认为不合理的地方。我们来看回宋书的原文是什么。于是世亲至本国以讲毗婆沙，也就是讲解广解说明，若讲一日便造一记，设一日中所讲之意，那个记摩那一句记诵呢，把这一日所讲的要义呢收摄，那么刻赤铜叶书写此记，如是次第成六百颂，那大概就是讲了六百天，那这样的一种内容呢，摄大毗婆沙其意周详，其意周尽，标颂相向及鼓宣令曰，谁能破则无当谢之，那么这样的做竟无一人能破诗记，所谓的标颂相向，就是把刻在赤铜叶上，那挂在相身，那这样浏览全城，浏览甚至浏览全国，那你看到你觉得哪一句讲得非理的，你可以说出你的意见来去破斥，但是呢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够反驳啊。好，那么这一大段的文主要就是讲世亲回国那造俱舍论。好，那么但是只是造偈颂，还没有造长行的解释，只是造偈颂。好，接着为什么会有长行的解释呢，我们看最后一段。将此寄送使人积往加斯米罗，那个积，那个字读积，就是持往，持或拿的意思啦。好，那么使彼国王，加斯米罗的国王还有有部的僧众，那看到了都非常的欢喜，那同样出境来迎标送相向，出境来迎跟标送相向，大家可以加个逗号了哈，可以把它分开。治国巡读，就他们出门城外去迎接寄送，然后回国之后，这些国王还有僧众回到加斯米罗之后呢，那么就赶快拿着来读，读的内容，认为世亲所解的这六百颂呢是弘扬。己中就是弘扬有部忠义，但是事实上当时有一个人知道，其实你都好骗啊，都被骗了都不知道，那因为他当时已经怎么样，被世亲驳斥到无话可说了，所以这边就接着讲，误入之非，告众人曰，此颂非是专弘无忠，颂至传说之言是相调耳，意思就是说，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为什么是误入论是会这样讲呢？听说某某人讲了什么话，那带有这样的一种说明，就讲说，其实我只是听到这样的说法，可是我心里未必怎么样认可某某人所讲的内容是真实的，只是可能传说是这样啊，那是不是事实呢？我不知道，所以。他才会讲说是相调耳，这个调呢就是嘲弄嘲笑的意思，调啊，相调的调， 哦，是嘲笑戏弄的意思。哦，所以在颂文里面有带有这种传说，哦，传说什么什么的内容，哦，那其实呢是有埋下伏笔，是世亲啊，哦，这个是作者啊，哦，来嘲笑我们的，哦哦。那乌鲁就接着讲，如果你们大家不相信呢，哦，你们就请作者做长行的解释，哦，你们就知道了。好，那于是国王及诸僧众发誓王请奉百金以身敬请。好，以身敬请，身是陈述说明，哦，那敬请就是恭请请求，哦，恭敬的请求，哦，请求作者写注释，哦。好，那么世亲论师呢，论主受请未释，哦，本文凡八千颂既往，哦，那一看呢果如误入所言，哦，那后面当然还有叙述啦，就是他们就有人就痛哭流涕啊，哦，因为至终被迫的一文不值，哦，当然会有人不高兴，哦，那才会有往后众贤出来，哦，花了12年的时间写成了顺正理论。哦，好，那么这几段呢，哦，就是一开始描述大毗婆沙论，学你可以来学习，但是不许外传。哦，那接着世亲引明前往去学习，回过头回国之后，哦，来写的俱舍论去评破。好，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课程只能到这边。那这段文里面要考证的，就是匿名前往的人到底是不是世亲，这个是接下来要考证的。第二点呢，导师要评断的第二点就是世亲回国之后是不是日讲，就是每日讲完要义归为一颂，这个就是俱舍论的寄颂内文呢，哦，那么这个也是导师接下来，哦，要考证的，哦。好，那么最后关于今天所说的内容，请问有问题吗？或者有没有什么建议？比如说觉得换讲义的过程还是太紧迫了，希望再放慢一点点。如果有的话，也可以待会私底下反映啦，这个请大家不要客气，因为大家有心来学习这么一部艰深的聪明论，说得好，这么一部艰深的聪明论，那真的是很难能可贵，所以当然我希望大家花这个时间，那么我也尽自己的能力可以让大家体会这一部论书，我们学了之后真的会慢慢的变聪明，那至少会感到一点法喜或法味。好，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到这边。那另外呢，另外我们下一周刚好恰逢中秋连假，所以我们放假一次，但是希望大家也可以花点时间能够温故，然后能够预习，不然等到过了2周之后再来，可能就会非常的陌生了。好，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到这边。